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九章哈。十九章是一些比较，我觉得也是在利未记里面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稍微仔细一点看的哈，那个经文。十九章的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一章44-45节也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就看到哈，这个这是利未记的这个利未记的要节哈，就是最重要的，神要我们圣洁。那圣洁在旧约里面，包括在利未记里，你知道圣洁的意思吗？圣洁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像孔老夫子一样，或者像柳下惠一样。圣洁基本上意思就是分别，圣洁基本上意思就是说跟其他的不一样。那那个不一样呢，在利未记里我们已经讲过了，所表现出来或者在以色列历史表现出来，就是他们的食衣住行啊，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可是这只是一个预表性的，真正的不一样是他们信靠上帝，使他们跟其他民族分开了，不一样。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单单信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好，下面就讲到说我们信靠上帝的一些生活上的行为了哈。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我们再一次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真的信靠上帝，我们会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且活得更好哈。啊，这里圣洁的一个一点，十九章的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孝敬父母，当然在十诫里面就讲到了，人要孝敬父母哈。这个对父母的孝敬，我也简单说一下。英文翻的比较好哈。其实英文大家比较没有这个孝的观念，讲到孝又有一种。父要子亡不能不亡的情形，圣经不赞成这个。孝敬啊，英文是翻 honor， 尊重你的父母，甚至让你父母得荣耀。那么那这可以说就是说，尤其当父母比较年老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尊严的时候，我们要 honor， 因为神曾经借着他们来养育我们。要每个人都应该孝敬父母，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以孝敬 honor 他，这真的是神就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得以丰富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不是我们要用这个来换神的恩典，而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对曾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对他也是尊重的。那么我们 honor 他，也不要把他想成说孝敬父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念哈佛大学啊，这个根本不是 honor 父母，这其实常常是给自己想要往上钻营找借口。我并不说我们不要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我们单单的是依靠上帝的孝敬父母，尊重他，那么不要让他觉得很丢脸。各位老人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尊严，我想孝敬父母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有他的意思。然后好有意思啊，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孝敬父母是一条诫命哈，那么守安息也是一条诫命，他怎么会把这两条放在一起呢？我自己觉得哈，在新约讲到说，有人把孝敬父母的钱奉献，或者说不给，就是说我已经做了割耳板了哈。守安息日可以说是对上帝的一个敬畏，因为安息日里我们不做别的事，我们相信上帝的喂养，我们也在那里赞美侍奉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把孝敬父母跟守我的安息日放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意思就是说用这两个诫命来告诉我们所有的诫命。因为孝敬父母其实并不容易，各位你们有老人家的时候就知道，老人实在很不容易伺候的，也没有什么 honor 可以给他们的。 那所以当我们能够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其他人际关系也可能可以更好。十诫里面前四诫是跟神有关，后六诫跟人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孝敬父母，恐怕也包括我们对其他人的一个恰当的态度。那么前面四诫对十诫对神的，就是说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因为在安息守安息日里面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守安息日的时候表示说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不是在那里奔跑的，不靠自己的力量奔跑的。守安息日是指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信靠上帝，以他的信实为粮，好像我们就没有什么重担了一样。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还有一个意思，把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放在一起，是不是也是说我们要在安息中孝敬，或者是不是说我们知道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疲倦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说了，照顾老人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就要在这些事上信靠上帝，以至于我们心中是有安息的，而不是在照顾中觉得好累哦。好，第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我永远不改变，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神表示我的神能和能力就专门赐给你们，别人没不在约中的没有得到哈。那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要信靠我，你们也要以我的信实为粮，甚至你们要活出我的样式。下面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注意那个铸造神像，像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为自己造神。这很讽刺啊，神造人怎么是人造神呢？当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人造神，弗伊巴赫讲的，从来没有一个神造人，是人自己投射出来的神。那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在这里非常同意弗伊巴赫或马克思所讲的，就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的神都不是真的存在，是人造出来的。可这个不适应在基督教身上，基督教绝对相信不是人造的神，不是人有所需要想象出一个神，这都是他们对我们的批评，而是神真正的造了我们，而且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所以造神是一个很幼稚的事情，你所造的就不是神嘛，人手所造的就不是神。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所传的信息就是这样，在各地传的信息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么人家后来就用这个来攻击保罗。使徒行传第19章第26节，那个迪米丢就是银匠啊，他在以弗所说，他责备保罗，19章26节，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人。其实保罗不但不是引诱迷惑人，保罗正在帮助人了。他引诱迷惑人，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到的。迪米丢有点笨呢，迪米丢这么反对保罗，也反对保罗所传讲的，但他正在宣扬保罗所讲的。这我也听过，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包括基督在批斗的时候，那么你讲，有的时候在批斗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还传福音了，而且跟大家传福音啊。这里迪米丢也在传福音，迪米丢引保罗的话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但人手所做的当然不是神嘛，那是偶像，那假神嘛。那么诗篇115篇讲到说，他们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嘛，还要被人抬啊。然后你如果信靠他，最后你也会跟他一样，造他的会跟他一样，拜他的也会跟他一样，跟他一样什么，就是死掉嘛。这些假神都是死的，所以造他的人有一天也会死掉，拜他的人也会跟他一样死掉。那么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千万不要造神了。因为就最简单的逻辑你也知道，你造的神就不可能是神嘛。如果你有一个能力造神，你就是神了。事实上 有能力都不能造神，有能力最多能造人，神也不能造神了，各位，神只能生神，神所生的就是神，神不能造神，因为被造出来就不是神了。这不是把神打折扣，而是逻辑上一个很合理的事。神，所以耶稣基督在教会历史上的时候，异端就说耶稣是受造的，正统就说耶稣是神生的，生的就是神哈。我们人生的就是人，我们人造的就不是人，另外神身上也是这样。可是人真是极其愚昧，去膜拜自己所造的神，那你还不如膜拜自己的手来。19章第5节，你们献平安祭给我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献祭要得神的喜悦，其实最简单就是要有信心嘛。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希伯来书讲的。那当人有信心的时候，所献的就蒙神喜悦，像亚伯献的祭，神就喜悦，也是希伯来书讲亚伯因着信啊，他所献的呢，神就喜悦哈。那因此该隐所献的也是，神就并不喜悦哈，因为没有信心。献祭要献的蒙悦纳，叫有信心。但是献祭献的蒙神悦纳呢，也有，也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系，就是祭物呢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如果到第三天就要烧掉了，再吃就是可憎物的了。那这里非常明显的所写的一件事，我想也还是跟那个新鲜啊，保健有关系哈。甚至这样吃的人都要，从民中剪除啊，这是很强烈的要求，这个卫生和健康的习惯。19章的9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段所讲的呢，在圣经里面好多次有讲到，就是神在人在收割的时候要留一些给那些需要的人，你不要割尽了，要让那个穷人拿。好，各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伪善，你最好的办法，穷人你干嘛给他剩下的呢？就一切共产主义嘛，大家吃大锅饭嘛，都一样嘛啊。各位，我觉得圣经上的，不是我觉得了，圣经上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承认总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耶稣是这样说的，总有穷人。圣经上当然也有讲到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就不会有穷人了，但是我们不能都遵行神的话，所以还是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有穷人的时候呢，恐怕也很难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完全把穷人消除。那么圣经上在这里就是说，还是给他们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收割，就是有成的时候就留给他们，收成的时候，有点像甚至一个公司分红的时候，就当我们今年每个月都有薪水了，但我们用农业社会来讲的话，农业社会所有的生产就在收成的时候嘛，收成的时候那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给了穷人，你说相当大部分就是田角的，还有遗落的啊，还有你不可以摘进葡萄园的果子，要留给穷人，这些都有高度的，跟我们在前面讲的一样，都有高度的伸缩性。一个比较小气的人，他可能完全，他可能尽量掉在地上的尽量少，那个田角呢，剩了一点点。大概只有一两颗东西还在那边，那比较大方的人也许留的多一点，像波阿斯就是留的多一点。那我想这我们在平常侍奉主，还有在一切的一切对人的爱心上面，都是要甘心乐意，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律法。当作律法呢，我们人的肉体软弱，也许需要一些律法来约束，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把爱 穷人，关心穷人当做一种天国的投资，好像我多做一点，神给我们，我们希望都是因着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同情，使我们辛苦耕耘的成果能够给那些看起来我们会觉得不劳而获的人。很多人不喜欢穷人拿这些东西，觉得不劳而获，我想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圣经在这里甚至没有区分说那个人穷是因为他好吃懒做或他的时运不济等等，都没有讲，就是他是穷人，在这个贫穷的时候在这个收成的时候就让他来捡。那我想这也是很好哈，我圣经上绝对不鼓励人好吃懒做，西方社会那种社会福利制度是神并不喜悦的，所以吃一起吃大锅饭神也不喜悦，人还是要多劳多得可能是好一点。那么那最后给你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配得，你是不是一个懒惰的人，给你的东西是不是就叫你懒了。我觉得十岁这个方式也是很好的，就在收割的时候你来捡嘛。你说我以前失业了，所以没有东西吃，没有薪水，好，现在给你机会，你来做工嘛，这做工收到的就是你的，不是很多，因为是人家割剩下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世上你肯努力，你还是可以有够用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十岁就是保留一些东西给穷人，是让穷人还有工作的机会。这个跟新约里面保罗讲的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原则是一样的。你很穷，你没有工作，好，不管什么原因没有，现在我给你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工作来得到，你去拾取。好，再看第19章的第11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么不可以偷盗，当然我们在出埃及记20章15节是十诫里的一条。那么之所以讲不可偷盗，又恐怕是共产主义不是太能站得住哈。那么当偷盗说不可以偷盗，一个前提就是什么？有私有财产嘛。如果一切的大家你是我，我是你，就没有所谓偷盗了嘛。有偷盗就是表示说有私有财产，你不可，你要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不可欺骗，不可说谎，那么那当然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讲过了。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什么叫做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呢？指着主的名起誓，或者奉着主的名起誓，有几个意思啊？我指着什么起誓？是表示说，一个意思可以说是，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丈夫，爱你。那我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我要做一个好丈夫，爱你。那这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丈夫是我的能力不及的，我需要靠着上帝来做。所以指着一个东西起誓就是请他来帮助我。那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愿这个来罚我。我指着上帝起誓我要做一个好丈夫，一个是求上帝帮助我做好丈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愿上帝罚我。那么起誓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请上帝来在我做的这件事上帮助我或者处罚我，而且即使上帝在这件事上掌管，也就求主让这件事的结果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我举个例子，以指着上帝的名起誓。当然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不是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有的是指着殿里的金子起誓，有的是指着圣殿起誓，有的指着这个起誓那个起誓，但那个原则都是类似的。那么可能有一个，如果是你做错了，可能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到，愿这个东西来罚我，就是这个贵重的东西成为我做这件事的一个保证，或者一个支柱，或者一个监察者。那如果我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假誓，就是我说我会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个好丈夫， 愿耶和华帮助我，我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你在起誓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做好假好丈夫，就是起假誓。又譬如说，有一个东西掉了，大家也抓不到，然后就叫人发誓。你们当中每个人都要发誓，我绝对没有偷，奉耶和华的名起誓。那当然，小偷是一定会起誓的，他不起誓就表示他是小偷了嘛。但是他起誓的时候，他就是在起假誓，在亵渎神的名。他亵渎神的名，意思就是说，他居然敢在神面前说谎，他把上帝当作什么东西呢？那么你根本不相信上帝会鉴察你，你用他的名来起誓，那么你在自打嘴巴了。好，这里十一节的下半句呢，是不要说谎，跟十二节有点连在一起，都是讲到说我们在言语上该有的纯正。第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欺压邻舍，抢夺他的物，我们不太能够说在当时的环境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邻舍之间对比较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欺负啊。我们邻舍之间应该守望相助，不是欺负。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